今天继续看罗马书第三章。上次我们讲到从第二章十九节开始，保罗就告诉世人，无论是外邦人犹太人，都是罪人，都是在被定罪的当中，人也不可能因遵行律法而得救，因为律法是一个极崇高的一个标准，没有人可以够得到，律法只不过是让我们看到这是神的标准，让我们看到神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我们是有罪的。所以二十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八章，就讲到神怎么样来解决我们这个被定罪又无法自救的这样的光景。我想我还是从二十一节读到三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即使这样，哪有人夸口的呢？没有可夸的了。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隔离的人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隔离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上次我们已经讲了，人在最终跟这位爱我们的神隔绝了，因为神是圣洁的，他不能够容忍任何的罪，所以人在最终就跟神隔，不仅是与神隔绝，同时还在被定罪的当中。这种与神隔绝就是一个被定罪的一个光景。今天不信主的人，他对于属灵的事情是不可能了解的，他对于神的心意和爱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他跟神隔绝了。但是这样的情况怎么样呢？神的怜悯就让我们看到二十一节，但如今，如今这句话就表示到人生命的一个转机。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如今因为神有了救法，改变了所有一切人被定罪的状况。虽然我们是没有办法遵循律法，所以人得救是跟律法无关的，只是我们看到律法知道有罪，我们需要被拯救，我们需要求神来拯救我们，这是律法的功用。不是因为我们可以行为好到一个地步可以得救，这个救法不是靠我们的行为的，这个救法 早就在旧约的先知书和律法书上讲明了。上次我们也看到了，在摩西的律法，特别是讲到说我们跟神中间关系，人若是犯了罪，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除罪的那个方式，是必须要靠一个替死的羔羊，那个是预表到主耶稣来替我们的罪死。律法先知书呢，而且很明显的讲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弥赛亚，他来到地上为我们受死的时候，那种痛苦、被藐视、被厌弃的光景，我们上次都读了。所以神的心意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上次我们也讲到什么叫做神的义。神的义就是我们在这个至圣至尊的神的面前，他就称我们为义，他就算我们为义。而且不仅是神就把我们这些罪人，就好像说从罪人变成义人，是这样的一个救法。但是这个神的义并不是只是一个名词而已，是有事实的表现的。讲到神的义，上次我们讲到那个义的程度要像神一样的绝对的公义、圣洁、正直，那我们怎么样的得救了以后能够跟神的义能够表明出来呢，我们就是要绝对顺服跟随耶稣，上次我们看了那个弥迦书，神所为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跟他的行为一样，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所以神不仅是算我们为义，他还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在我们的品格上来造就，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被他塑造越来越像他的儿子。那个方式就是我们来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我们跟随他，我们顺服他，同时圣经上也讲到这个神的义不是从人来的，那是从天上来的，上次我们读到了那现在我们来看22节到23节，就讲到所有的人都需要被称义。22节就是神的义，只要因信耶稣基督嫁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不是只是一些人觉得他需要救恩，他才在神的面前要被称义。今天有很多不了解的人，特别是一些那些自以为道德好的一些中国人，他以为我需要什么，我也没有犯罪，你要传福音去跟那些抢的人、偷的人、坏人、良心不好的人去传，我没有什么需要。其实是每一个人都是有罪，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神称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前面我们已经讲了第10节，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这就是神人原本的光景。但是为什么人常常觉得自己不错，他都不晓得原来是我们的眼睛瞎了，我们的灵眼被魔鬼弄瞎了，看不到自己的光景，也看不到神的荣耀。那24节到25节到26节就讲到神拯救人的计划是按照律法的要求，不是随随便便的，好像没有原则的，就好像我们自己这个肉身的父母一样，我们常常 照管教我们的儿女不太有原则，我们常常是根据我们的心态，我们心情好的时候，小孩子做错了事，哎呀，不要弄了，不要弄了，下次不要弄了。假如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小孩子犯一点点错，又把他抓来打一顿，这是我们常常犯的。但是神不是，神做任何的事情，绝对的公平，绝对的公义。他是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被称义的方法，也是按照律法的要求的。是，但是这个要求是谁来成就呢？他不是要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因为我们做不到，是他自己亲自的来救我们。所以在下面，他神要拯救我们的方式是用一些法律上的名词。24节，他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他用这个救赎 redemption， 这个救赎是一个法律的名词。什么叫做救赎呢？就是一个人他已经失去了他所有的权利，就像当时的有一些奴隶，他被卖给人了，这个奴隶就没有任何的权利了，什么都听那个买他的主人要他做什么。同样的，我们这些现在罪中的人，我们已经卖给罪了，我们就罪常常来控制我们，好像罪就是我们的主人，要什么时候我们的罪性要我们犯罪，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就顺服。所以一个没有神的人，你说他难道不知道什么是对不对吗？他们也知道，只是他做不到。有人犯奸淫，有人贪污，有人偷窃，你以为他喜欢做吗？还有一些青年人去吸毒，你以为他喜欢做吗？不喜欢。但是这个罪性就在里面，使得他非做不可。所以一个没有救恩，没有神的人，他是罪的奴仆，他是因着有罪跟神隔绝了，没有保护，没有保障，没有帮助，所以仇敌就借机完全的来控制我们这些罪人。所以我们不仅是跟神隔绝了，更可怕的是仇敌魔鬼借着我们没有神的保障来控制我们的心思意念。那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讲的，一个没有神的人，他不仅是在属灵上是完全没有力量，而且魔鬼控制他。我们来看一下好了，以弗所书第二章在270面。所以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常常做起一些让我们惊讶的事，主要的原因还是因着我们离开了全能爱我们的神，魔鬼就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怂恿我们放纵肉体做一些违背神的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这是保罗提醒以弗所的教会，你们现在得救了，你们回想一下你们过去的光景，也就是我们每个人过去的光景。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你们过去是死的，死的意思是隔绝，你们因为犯罪所以你们更深隔绝了，他叫你们活过来，那个他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因着主耶稣的救赎，我们灵里面活过来了，本来我们灵是完全是死的，他又要我们回忆还没有得救的时候。第二节，那时没有得救的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一个没有神的人，他就没有办法不跟从今世的风俗。 人家怎么做他也怎么做，人家怎么样的赚钱他也怎么样赚钱，人家怎么样的来做坏事占便宜他也怎么样做坏事、哦、人家去拜拜那些偶像他也去拜拜偶像，他随从今世的风俗，其实是受了邪灵的控制。我们从前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活过来就是得救，就是你的灵被神的灵把它苏醒，真的有了感觉了。你得救的意思就是神的灵进来了，你是一个与神生命发生关系的一个人。所以讲到救赎，我们原本是被卖给罪，根本是罪性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今天神来救赎我们，一个要使一个奴隶从被主人的控制里面被释放出来，你必须要付一个代价，要给一个赎价。那主耶稣他就来替我们付这个卖给罪的这个赎价。他用什么样的工价来替我们赎呢？这个价不只是多少钱，或者几十万，或者是几百万的钱而已。这个价是极大的价，他来替我们把命舍了，这个价就是那么大的价。我们看马太福音20章，主耶稣来把我们从最终赎出来，不是一个小价钱，他来是要把他的命都舍了。马太福音20章28节，新约29面28节，这里讲到，正如人子来，人子就是主耶稣，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主救我们不是只是给点钱，不是给我们一点帮助，他把他的命都舍了，而且他替我们来受咒诅，替我们受咒诅。按照律法，假如犯了罪你就要受咒诅，那主耶稣他就来成为一个人，像你像我一样的人，来替我们受咒诅。所以他付的代价不仅是舍命，而且是痛苦的受咒诅。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3章，加拉太书263面。所以他来救我们的这个赎价是很重的。3章13节，加拉太书3章13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律法是一点都不能够随便的，你做了什么事你就要受什么样的惩罚，然后受怎么样的咒诅。主耶稣来是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在律法的里面，假如你回去看一下申命记21章，神就讲得清清楚楚，你们假如犯了罪的话，你们就要被受咒诅挂在木头上。所以挂在木头上，其实 在生命记写的时候，根本罗马还根本没有这个钉十架的处死的这种方式，但是在神的律法的当中早就说了，所以到了罗马的时候才开始有钉十字架的罪。但是那个时候生命记21章已经说了，人犯了罪就要受咒诅、哦、他说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受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什么叫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的福就是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是信心之父。当神呼召亚伯拉罕跟随他的时候，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万国都要因你得福。因为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有一个救主，假如你看家谱的时候，他就是从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我们要得救，我们就信耶稣就好了。那主耶稣他必须要来为我们付极大的代价，他不仅是舍命，他还受咒诅，受这种被挂在木头上的这种痛苦的咒诅。所以他说主来，他是来救赎我们，二是因基督耶稣的救赎，他成为我们的救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是只要信22节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我们只要信，信什么？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他来到地上为着救我们成为一个人，在十字架上的死不是因为他犯了罪，那是因着你的罪，也因着我的罪。我们是这样的相信，不仅是相信主所说，也相信主所行，是这样的接受他，我们就白白的称义，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工作，也不要付任何的代价，我们只要相信接受就够了。不仅是他来救赎我们，第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这里另外一个也是一个法律的名词，要做挽回祭 propitiation。 那是什么呢？就当一个王，正直的王、有人在犯罪得罪了这个王，这个王就非常的发怒，或者说一个法官，有人犯罪使得这个法官觉得这个罪太大了，所以他就会发怒。这个挽回祭是什么呢？在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人要替死，或者说流血，就是要受死，才能够使这个公正圣洁的神或者是法官息怒。他在生气的时候就要用一个献的祭，看到了那个替死的那个祭物的血，这个审判官他就可以平息他的怒气。所以一个挽回祭、是一个流血的祭物，也叫做 appeasement， 就是使这个王那个愤怒可以平息下来。这就是我们主耶稣所做的，他来就成为那个挽回祭，因为我们犯了罪，使神愤怒到一个地步不能够接纳我们， 但是神造人的目的不是让我们造了以后让我们活在地上没有保障，没有希望，没有爱，没有供应，没有安慰的一种光景。所以神他也来解决这个，神对于我们刚刚前面以弗所说我们都是可怒之子，不断的犯罪，让神不断的生气，那怎么办？主自己来成为我们的那个挽回祭，挽回祭就替我们来赎罪流血，成为我们的使神不要发怒的那个平息他的怒气的一个挽回祭。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第四章，在新约348年，就讲到我们的主他因着爱我们，神以他的爱子来替我们成为一个使他怒气的平息的一个挽回祭。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老约翰告诉我们，第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愿意把他最爱的儿子来成为我们在神面前替我们使神的愤怒平息的一个挽回祭。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是在他的爱中蒙拯救的。今天我们就是在神的爱中，我们都因着信耶稣得同一生命的，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相爱当然是理所当然。所以老约翰在临离世之前就叮咛我们，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这个救我们的神，救我们的神把他的儿子差遣到地上来替我们做挽回祭了，使我们今天能够靠着主耶稣的血。25节这里，罗马书三章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神的公义。不是没有原则的，就算了算了，就原谅你算了。就是人常常这样的糊涂。这个公义的神有罪一定要对付，但是对付要付的代价，他没有办法要求我们，因为我们没办法能够达到使他满足的那种标准，所以他必须自己来替我们，一方面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一方面来救赎我们。因为他用忍耐的心，他说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神这样做是表示他是绝对公义的，他救我们的方法不是因为他是神算了算了一句话就大赦一下，没有，我们犯了罪，这个罪要按照律法的要求一点一点的对付，那个要付的代价是他的儿子来替我们的付的。所以在拯救的方法上也是显明了神的义，因为这个神太爱我们了，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神对罪人一直都是宽容，宽容，因为他爱我们，他怜悯我们，我们犯了罪他一直宽容。这就是 我们的神他一直都在宽容我们。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神真的是宽容的神。他用这样多的先知，这么多的他的仆人来向世人说他是唯一的真神，他爱我们，但是有多少的人相信？人在被神造的时候，在他们的心里面放了一个空隙，这个空隙是什么？这个空隙是为着让神的生命来居住的。人没有得救的时候，这个空隙让所有的人永远得不到满足。世人以为得不到满足就是因为钱不够或者说我学位不够，或者说我的地位不够高，所以一直在这些世界里面来钻营，想得到这心灵的满足。没有，你没有神的生命，你再得到更多都不能满足。那神造我们就是要我们有他的生命，跟这位神有一个生命的交流。所以虽然人没有神，没有信耶稣，没有得救，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不满足。一个没有神的人，我可以保证你是不满足的，而且你是惧怕畏首畏尾的，患得患失的，不会快乐的。所以人呢，虽然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也有一个要来投靠一个至高权威或者神的一个对象来依靠。因为神造人不是让我们独立的生活的，神在我们的本性的里面就是要投靠一位全能爱我们的神，所以总是想来靠一个全能的神，因为人的力量实在很有限。所以人在他的罪恶当中跟神隔绝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办，就用自己的手来造各样的偶像来拜。他心里面有一个渴慕，还是要拜神，但是他也不认识那个神就像罗马书一第一章就讲到，他们不是不知道有神，但是没有好好的来寻求真神，也没有好好的来感谢这位真神，所以就拜偶像了。但是神对于人拜偶像的事情是不是马上就惩罚他们呢？没有，神说一直要到主耶稣来了以后，要传给所有的世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将来有一天神是要惩罚的。所以神的那种宽容实在是很大。我们来看十七章二十九节，好，一百九十名，一百九十面，二十九节，我们既是神所生的这里神所生的就是我们都是神所造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我们既是神所造的，真神只有一个，创造者只有一个，我们不应该用人的手艺来雕刻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察，不知道的时候，神他很有忍耐，并不见察。如今主来了， 他的救恩也成就了，也基督徒也开始到处传了，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你看，一直到今天，神的忍耐还在维持。你到 Montreal Park 去看一下，到餐馆去看一下，到处都是偶像，哪一家没有偶像？很少几家没有偶像，都摆的都是像。那假如是按照一般的神，假如是很残忍的话，把所有的都可以一下除灭，但是他没有，他真的是蛮有忍耐，一直到今天，神还在这里等待。他等待什么？主说他什么时候来，他就要审判，而且这个审判者就是主耶稣基督。神为了要让人知道主耶稣是唯一的审判者，他是在世人当中唯一从死里复活的人，使我们成为可信的凭据。所以主耶稣是将来的审判者，可是到现在来了没有？还没有来。为什么没有来？实在是忍耐宽容怜悯的神。假如今天来了，你看这些一个个店里面拜偶像的人会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主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审判就开始，但是一直到今天还不来。有人以为他讲的话不上算，其实不是，是他的宽容。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三章，一直到今天我们的神还是怜悯，还是蛮有恩慈，在等待那些刚硬拒绝神的人要悔改，否则的话这些人就是在被审判的当中。343年，第八节，彼得说的，为什么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因为回来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时候。所以一直虽然神给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迹象预兆，但是还没有回来，主要是他的怜悯，他的宽容。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看的时间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因为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所以我们觉得怎么主已经走了2000年了，死了2000年了，还没有回来。但是从他永恒的角度来看，他并不是那么长，因为他还在等。第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他说他要回来，到现在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你看他是宽容，要宽容这些罪人，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假如今天回来，多少人是在沉沦的当中，他真的是要等多一点人能够得救，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但是主是在等待，在宽容，但是他也不能够永远等下去。但主的日子有一天要像贼来到一样，不是说我们的主像贼，乃是说像贼来到一样，你没有防备的时候他就来了，随时人以为他不会来的时候他就来了。他说那日当主再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不信的人能够站得住的。他说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弃，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凡是所有这个地球上天上地下所有的有行职的都要烧掉，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 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但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有新天新地，有一居在其中。主再来的时候，其实主要来烧整个全地，地上有大灾难之前，其实他把他属于他的人已经被提了。所以我们等待的是主来把我们提到天上去，而且主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有一居在其中，那个时候我们要跟主同住，与他面对面的跟他生活，那是何等的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因信称义的一个基础，实在是神的宽容，神的怜悯，而且也是神预先周详的计划。不是说主耶稣跑来说我是救主，我是来为你们死的，他自己一个人这么说而已。在主耶稣还没有来到世界之前，还没有生之前，在旧约里面早就预言了他的儿子要来到地上，他怎么生，他怎么生活，他怎么样的死，他怎么样的从死里复活，他怎么样的帮助可怜的人，通通在预言的里面。所以你怎么能够否认主耶稣不是神呢？他所做的一切都在预言的当中，都有神周详的计划。所以保罗在以弗所的里面就把神的拯救世人的计划告诉我们一点，这不是任何人的捏造，乃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所合作的救赎的恩典。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因信称义，只要信你就白白的称义，这是一个神怜悯为怀蛮有恩慈忍耐的，而且是一个很周详的计划。269面第三节，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救恩是包括三位一体神的工作，天父做计划，圣子甘心情愿地把自己献上来替世人死，然后完成了救恩，然后圣灵今天借着他儿女的把这个好消息传给其他的人，凡信的人就马上得救。所以这一段实在是太重要，对于神的救赎的计划哦、很明显很清楚，让我们读了心中不得不从心里面向他感恩。我很快的读一下第3节到14节，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从父神开始讲，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的计划要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得到他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我们得救必须要靠着基督。就如神从创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靠着因信称义，我们就靠着主耶稣替死的功效，我们被他宝血洁净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不仅是成为圣洁罪得赦免，而且还得到他的生命，得儿子的名分、哦、这个得儿子的名分 在英文的翻译里面是把我们收养 adopted， 我们被收养成为他的儿女，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是借着耶稣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那又讲到救赎这个名词，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是他智慧聪明的计划充充足足的，连他儿子都给了我们，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有一天按照神的时间，他来使人能够有得救的盼望，我们凡事能够相信的都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都能够认同这是我们唯一的神，而且还为我们预备那永远的基业。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耶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我们得到的人，我们实在是了解了，我们不能够不常常要称赞神的救恩。那十三节、那就是圣灵的工作。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你们得救的福音，神借着他的儿女把福音传给人，也信了基督。任何人只要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你真的相信，你接受耶稣的那一刹那，神在你的身上就盖一个印。这个印是什么？这个印就表示你是属神的。这个印记是什么？就是神的灵。所以一个人是不是真基督徒，不是因为你在教会里面来做礼拜，也不是因为你来教会进进出好多年或者受了一个洗等等，乃是你里面有没有圣灵。那个圣灵就是神的所有权的一个印证。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将来我们是不是在神家里面有份成为他的产业的继承人，就是看你有没有圣灵，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等神的名通通被他赎满了，有一天所有的我们在天上的时候要一同的赞美神。所以神的计划是按照神的意来计划的，他是用忍耐宽容的心一直要宽容人的过犯。今天我们得救了，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真的明白神是一个公义圣洁的，他做任何的事情都是公义公平的，没有一点瑕疵。所以我们今天知道他为义，而且也称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也被称义。我们今天被称为义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好处，乃是因为主耶稣他成就了救恩，使我们属于他，使我们能够有他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头会发生功效的，基督徒的生活会改变的。假如你说你20年前接受了耶稣基督，你今天的生命跟过去一样，还是一天到晚生气嫉妒自我中心，可能你没有得到生命。假如你真正得到生命，我可以跟你保证，你一定会改变，你整个的价值观都改变，你的生活的方式也改变，你的为人也改变，你的性格也改变。这是救恩特别奇妙 的表现。所以因信称义不只是一个名词，乃是一个 整个生命的改变，因为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义。所以你有了神的生命，你一定会有神的生活。基督徒跟世人不一样，就是因为神的生命进来。所以我们今天了解神是公义的，我们原来一信他不仅是饶恕我们，他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而已，他还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被称为义，是因为有他的生命。下次我们再在这方面来解释什么叫做称义，怎么称义的方法是怎么样，下次我们再讲。时间已经到了。